看见这个川普在当选之前呢，有很多这个语出惊人，很多人认为这是这个民粹主义啊，为了竞选呢，上去之后可能不执行。但是这位老兄上去之后，入住白宫不到一个月，已经连烧三把火，退出 TPP 啊，美墨之间筑墙啊，还有限制六个国家的签证呢、啊，都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啊。那么现在这些东西和中国好像稍微有点远，但是呢，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哎，他以前说的中国的那些控制汇率啊、台湾一个中国啊、南海呀、贸易战呐、会不会也同样会这个言必行，行必果哈、如果这样的话，那恐怕是中国人思考的一个非常大的事儿。他现在的三把火烧出来啊，我觉得有些东西呢，恐怕确实是他的选民需要的。例如说美墨之间啊建一道墙啊，我们看见大家意见很大，现在在全球化之间你为什么建墙，柏林市长还出来说啊，你这个和柏林墙差不多，我觉得这也是过分解读了啊。柏林墙当时说隔绝的是两种思想，恰恰是为了阻挡这个全球化啊，这个为了维持一种不公平的东西啊，包括不公平的制度。但是美墨之间的筑墙，我觉得两个国家这么之间啊筑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要知道他现在是为了拦截那些啊不遵守国际法、破坏美国法律啊、不按照正常的程序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是为了保护美国、保护墨西哥，也保护国际法。他这样做啊，不能这么生硬的解读为啊在这个柏林墙啊。那么即便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的三个，包括这个签证，最近不是联邦法院啊被受到的这个阻击吗，对吧？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能执行得了。那这样三个比较简单的东西都执行不了，那么对中国的一些大的东西，贸易战啊这些啊，那当然就更不一定能执行得了啊。所以我主要是看他到底到时候他也会衡量这个全景的。
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的影响目前是众说纷纭，您觉得他执政下的美国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呢还是危机呢？
特朗普上去之后啊，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这个抬头美国的，那么很多外交政策肯定要改变啊，他在全球化的作用也会有调整，当然我们不知道到什么程度，还他能做到多少，但是呢一定给中国构成了机遇或挑战。我觉得机遇或挑战是并存的。例如说在过去这么30多年改革开放中哈，很明显我中国是得益于美国来维系的这个国际体系的，但是同时中国也在这种国际秩序中感觉到有时候举步维艰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既得益于这个国际秩序，又这个有时候觉得很艰难啊，两个就是好也好也罢，坏也罢，全是来自美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要退出，还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对中国啊肯定是挑战。那么美国承担的很多的国际责任，他要退出来，而这个国际责任维系了现在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我们是中国是唯一的经济发展最快的，那肯定是得益于这个秩序。那这个秩序如果一旦被破坏怎么办？啊，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在亚洲，亚洲的这个稳定很多时候和美国有很大的关系。二战以后，美国啊驻军日本，不让他军国主义复活，到现在为止他的进攻性武器有限啊，更不用说核武器了。那如果美国真像特朗普说的完全孤立主义，我不管了，我不管日本了，那么日本是不是军国主义啊一夜之间就可以复活了？日本是不是可以发展核武器呢？那这样的话对中国造成的挑战那是非常巨大的。也有机遇，那机遇就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啊，我们也不是说完全这个秩序中的寄生虫，之所以我们以前发挥不了很多作用的时候，说真话是受到了美国的这个压制，也不是贬义的，而是美国在里面太强势了啊。很多国际规则啊，不是很多国际规则，基本上所有的国际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中国基本上在制定国际规则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包括100多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一个都不是啊。当然现在有一个国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或这个博鳌论坛啊，再加上一带一路这个亚投行，对吧？除了这几个之外真的是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可能抓住这个机遇，发挥更积极的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呢？和自己的经济地位在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相匹配的责任啊，承担这个担子呢？ 说实话，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你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啊，你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因为没有你的位置。那现在美国如果真要退出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做到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对于特朗普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他与蔡英文通电话并表示一个中国政策可以拿来谈之后，您觉得特朗普对于两岸关系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吗？
关于台湾的这个特朗普在台湾这个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说的话哈，虽然还有可解读的空间，但是已经构成了这种严重的挑战。因为过去从尼克松到现在哈，基本上美国没有挑战一个中国这个底线。那现在呢，他这样突然说出来啊，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看见，包括中国外交部没有一些详细的、明确的或者长篇大论的解读回击。我觉得就觉得哈，大家在观看。到底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下都被搞懵了啊！因为这么大的议题，你说出来挑战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哈，有个重要的事儿就是，特朗普拿台湾问题，很可能就是说心里不顺啊，或者是这想在别的方面找筹码。那我觉得对中国方面来讲哈，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啊，不管人家有没有言语上的挑战，只要没有法律上的挑战，埋头做自己的事，台湾问题呢确实啊，有一些。波折有一些东西，那么能不能啊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啊，不要总是在国际上这个别人一说什么我们就马上在国际上啪啪啪啊，也是马上回应，给人搞得好像台湾问题国际化一样啊。以前我曾经写过，例如说中国领导人一到某一个国家啊，首先见到别人就是哎呀谢谢你承认台湾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啊，给人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humiliating 啊，你这个中国本来就是你一个的，你到每一个国家元首就见到好像祈求别人来承认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一样啊。以前很弱，到了哪儿好像求别人一样，哎你承认我是一个中国政策啊，你这怎么样啊，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就是一个中国啊，他只要没有做出那个你做出行为了你就去反击，没有做出的时候啊，当然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好，还是我说的这个不要让这个北京啊到台北的路不要通过华盛顿，也不要通过悉尼，就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总是啊搞成国际问题啊，好像别人一说你就以为是国际问题了啊。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啊，就这个意思吧。
除了台湾问题以外，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南海的问题。目前南海的问题在中美之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您觉得中国如何能够面对特朗普未来的南海政策呢？
特朗普的南海政策只不过是这个推特治国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见完整的东西，所以也不好评价啊。那么他说的那个这个中国人工岛啊不能驻军啊，其实也是很多这个以前美国的鹰派啊都有这个观点啊，他可能只是看了几本书或者又感觉到这样。至于说要形成美国的政策，那也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在南海的争斗可能也是一个长期的。那么我觉得目前来讲，就作为中国方面来讲哈，还是以协商啊，以协商为主啊，原则底线不能让。但是呢，谈判协商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还有国际法，还有各种法律啊。如果是说都不遵守的话，恐怕也不行啊。我是说，所有涉及到的国家啊，一定要以协商为主。如果在南海啊，在现阶段如果发生是什么冲突或者严重的争斗的话，说真的，可能都不是赢家。大家也知道，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军力，都是不相上下啊。对中国来讲，军力肯定比美国弱，但是我的优势是，这就是我的领土，对我近，你给我耗，我就给你耗。但是这样耗下去啊，南海的资源，说实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开发。如果真开发的话，大家共同开发，共同利用呗。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方面啊，政治我们的领导人哈、啊，都是要有智慧啊，不必要就是争强好斗。我们坚守底线，但是没有必要争强好斗。
目前有评论说，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南海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底线的问题，没有回旋余地，只能迎战。您觉得是不是真的到了没有回旋余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如果双方对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对对对，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都是底线啊，都是底线啊，就是贸易问题，这个全球化也可能是底线呢、啊，对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说最后要争斗啊，我觉得这个看怎么样，外交的斗争哈、啊，谈判啊，都是一种斗争啊。如果是说南海、台湾问题，动不动要上升到战争啊，甚至两个统治大国之间的战争，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啊。热核时代，这些战争啊，不要轻言战争啊，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空间来谈判啊，来谈判。